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有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学期，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跟随你的脚踪，我们通过福音书来查考主你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所走过的所有的地方。主，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可以让你在我们的心里能够行走，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得着那个通达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实在是黑暗，主，你说黑暗遮盖大地，主，我们的人的心也是黑的，主，你说幽暗遮盖万民，主，但是你来了，主，你说凡跟随你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我们就在你的光亮里面，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主，在这个慌乱悖谬的时代，主，我们靠着你，我们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发光。主，这个世界能够看见主你的脚踪，就是要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祝福和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行走有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其实从这个上一次这个教会这个投票之后，我们实际上是这个班第一次坐在一起有一点分享。那么我们主要的内容是今天我们要有一些复习，但是今天因为复习的话，复习的内容会很多，万一我们复习不完，其实我们所有的课程都在平时都讲过，那这个 PowerPoint 会给大家，那么就是每一个阶段耶稣所走过的每一段每哪一些路程，就是你跟着那个 PowerPoint 走的话，然后你再对照着讲义，都应该能够把它找出来，不难。那么必须诚恳地跟弟兄姐妹讲，其实很多东西我也记不住，那么你们要是如果没记住，也不要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因为怎么样，只有我们平时把它行出来就记住了。这个知识不是最重要的，知识很重要，但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当知识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那它就是成为重要的内容。所以智慧就是说，让我们所学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因为那个时候我比现在还胖，是吧？那个时候我特别胖的时候，因为我老说我自己是个胖子。那时候讲说一个知道肥胖不好不肯减肥的胖子，和一个不知道肥胖不好的胖子其实是没有区别，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知道知识却不肯用这个知识来改变你的生命，这件事情是这个知识对你没有什么益处。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你让这个知识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所讲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做到了炉火纯青。那么我们就读耶稣的脚踪，就是我们看见主怎么过生活，我们今天也要学习怎么过生活。所以我们一会儿还看一看那张著名的图，是吧？我们把耶稣基督的他那个三年半事工的一个分段图，我们一会儿有一点点看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有一些复习，就是把那些 PowerPoint 都过一遍。那么然后我们会有一点点讨论，因为我们家在今年一年的操练都是凡事欢欢喜喜的，但是这后面的动词我特意把它省略了。如果你要去查哥罗西书1:11的话，那句话当时得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后面那句话说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喜欢听负面的信息，是吧？那个忍耐和宽容对人来讲不容易，所以我就说凡事欢欢喜喜的，你后面动词自己随便加，是吧？那么但是当时得到那句话的时候，其实后面还有两个动词，一个就是忍耐宽容。那么2018年，我今天早上因为知道他那个王源今天要案例直视，是吧？我当时我就跟他讲了几件事情，然后其实当时我在昨天一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2018年我们要操练的是怎么样？要安静等候。那么这是我们家的操练，你说要安静等候。那么以后再有机会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学会安静等候。所以但是等一会儿我们还是争取有一点讨论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往下看。那么往下看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复习，这个给弟兄姐妹看过，就是我们在中间阶段的时候复习的时候讲过，为什么我们查耶稣基督的脚踪它这么重要，就是四福音的它的特殊地位，就是在整个圣经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它是承前启后的。因为承前就是在耶稣基督以前，所有旧约的整本旧约圣经，它的重点都是为了预言基督。所以如果以后你们读旧约概论啊，或者是读其他旧约的时候，凡是不懂的地方，你就会知道他这件目的是为了预言基督，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吧？然后我们的整个福音书其实就记载了道成肉身的基督是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查的这个内容，这是福音书的内容。说是启后，也就是旧约的，就新约圣经的历史、教会历史以及他书信的重点，都是教会的建造。哎，你说教会的建造好像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就看到这个地方，是吧？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它有它特别的使命，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整个的。前后其实都是神的旨意的中心，只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记住了，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神的旨意的中心，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正在经历一些变化和波折的时候，刚才跟两个年轻人提到，其实这个世界或者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性有一个很自然的倾向，就是使我们离开教会。所以任何做出离开教会的选择的时候，你都要特别特别的谨慎。那么不是说不可以离开，但是离开一定要带着使命，一定要带着使命，因为我们天然人的罪性就是使我们要离开神的教会。那个一个年轻人说的就更彻底，他说那个撒旦其实一直帮着我们，想让我们离开，对吧？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惕我们内心中的这种想法。这也是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就是神旨意的中心都是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我们在总复习的时候，我们要在，其实这个 slides 给大家看过啊，只不过今天我把这个地方多圈了一点。上一次因为是讲那个神论和救恩论和基督论的时候，给大家稍微看了一下这个 slides，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快快的过一下。我们这个复习这个第二个时候，这个也给大家看过，说是福音书的窍门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很多东西记不住，是吧？其实知识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内容，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邀请基督与我们一起走过他走过的地方。所以每次我们这个也是成为我们以后读经的一个操练，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邀请主和我们一起走过，邀请主一起走过。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你做这样的祷告之后，你一起读经的时候，这个读经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我们甜蜜很久的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美善，多么的真实。这是这个。那么这张地图，那么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是北段南段，我们可能会分割一下，但是整个来讲，这就是当时的这个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的地图。三年半的事工，耶稣的脚步一直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出去，基本上没有出去。唯一一次出去就是带到埃及去，是吧？那是他父母把他带去的，而且在那个地方上帝并没有在他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那我们就开始复习，就是我们现在先看他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么耶稣的父母是哪里的人？拿撒勒的，是吧？那耶稣拿撒勒的，然后他们因为人口普查，他们就到了伯利恒，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出生了，对不对？耶稣出生之后呢，他就先去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第八天的时候怎么样？哎，献礼，对不对？那是有两个老人家，大家还记得是不是谁？西面还有亚拿，就是安娜，大家因为这个亚拿翻译的叫 ANNA 是吧？还有安娜是吧？那个有两个老人家在那个地方，对，那个他说了一些话，对不对？然后他又回到伯利恒，那么今天主日的信息时候讲了，有几个博士来拜耶稣。但大家因为我们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包括有一首诗歌，什么东方三博士是吧？所以是几个博士？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就讲了说几个博士，但一般说几个的话，不会是一个，也不会是两个，大概是三个以上，是吧？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个三怎么出来的？大家知道吗？因为是给了三样礼物，一个是黄金，一个是什么？没药和乳香，对吧？应该是正确的顺序是黄金、乳香和没药，对不对？哎，对不对？所以顺序也讲究的是吧？对，你就知道，所以大家就以为是因为那个图片一人拿了一个，是吧？但实际上可能不止三个人，也那个就是这是一个插曲，帮助大家记一下，是吧？然后他们就去了伯利恒，然后在这个伯利恒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就是今天主日的时候那个分享的是吧？那个希律王起来要杀这个婴孩，然后怎么样？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是吧？这个埃及，这是他唯一一次离开这个地图范围的那个是吧？然后他后来那个希律王死了之后，那个他们就回到了拿撒勒，回到的是拿撒勒。然后这个拿撒勒之后，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是 在十二岁的时候，他这里他就又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把耶稣给丢了嘛，那一次。然后呢，然后他就回到拿撒勒，然后静居了十八年，一直到他三十岁。这就是耶稣出生童年到三十岁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你会看着这个都是跟着一起走的，地点都有。那么具体的事件我们就看讲义，所以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你们会漏掉的。所以那个大家回去去看这些，这个有 PowerPoint 一定会给大家的。好像上一课的 PowerPoint 还没有 email 给大家。那么但是我们都上载的那个网站上了，都有。那么两位助教都已经把这个事情都放在上面，所以我们这个课堂上所有的内容跟弟兄姐妹都是公开的，都是没有。那么就是讲义的话呢，因为它有版权的问题，弟兄姐妹不要随便去扩散，因为那个不属于我。那像这个呢，大家随便去扩散是吧？然后你们要发现错误就改了之后最好能告诉我一下，那就最好了。哎，好，那我们就看下面。那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图是吧，这是那个著名的图。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三十岁了是不是，三十岁到他被钉的时候其实就是三年半的时间。那么如果按照纪年的话，这就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三年半。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逾越节分的话呢，前面这有半年的时间就称为早期事工，然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到第四个逾越节，这样的话也是正好是三年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为了这个清晰的话，那个 Dr. Scott 就是叫斯考基博士呢的话，他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换一下，就是他把加利利事工分为三期。那么在第一期的时候，就是他第一次周游布道、周游传道。那么第二期的时候，他有两次的周游传道，就是称为第二次周游传道和第三次周游传道。然后耶稣还有一个第三期的这个，就是第三个逾越节之后，他有一个第三期的一个事工。然后从这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专门讲了，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给出了详细的记载，就是一直到这前几天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段事工，就是他那个赴经在路上的时候的一段事工。那个地方在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给出来的。然后还有最后一段，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两课讲的，一个是受难周，一个是上一次讲的复活和升天。那么这是整个这个课程其实就是这张表就这样过去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然后这个逾越节出现的经结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咱们这个考试也考了是吧，大家都得了满分是吧，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都是得了满分。那个郭淼，
哦，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我回顾这张图的时候，没有看懂那个第几阶段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第几阶段的话大家就不要去管它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我是从那个表格上抽出来的。因为抽出来的时候，这个第几阶段的是我们的教材是参考了耶稣基督的微型。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 Dr. Scott 也把它分成这第几段几段第几阶段的。那么它一共有的是分九阶段，有的是分八阶段，还有的就是分的就更复杂，十三段。那个这个大家就可以不用去管它了啊，不用去管它了。因为这个那个当时我上这个课的时候上的比较复杂，因为我们按着阶段要做作业，所以它这个表格上留了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不用去管它，不用去管它是吧。这个如果你要有兴趣去读那个耶稣基督的微型的那本书，或者是那个 Dr. Scott 他有本书，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那个这两本参考书的话，你要去看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是把这个叫是分成按着阶段来分的，按着阶段来分的啊，就是这个事情，可以吧。好，那我们就向下看。那么好，刚才这是三十岁以后这耶稣基督的早期事工了。早期事工刚才他是回到了拿撒勒，对不对？他回到拿撒勒静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到了这个约旦河东的伯大尼，这个地方也叫伯大尼，是到了约旦河东的伯大尼。这个地方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他受洗是吧？是他受洗。对，耶稣基督受洗之后怎么样？就去了犹大的旷野。那么这个地方都称为犹大的旷野，具体在哪不知道。那么很就反正是他在犹大的旷野之后那个样，他就受试探是吧？受试探。耶稣不是耶稣去了，魔鬼用了几招？
三招，
对不对？这三招在约翰一书里面有明确的概括：
肉体的情欲、
眼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件事情仍然是我们基督徒现在的挑战，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祷告。魔鬼就这三招。但是当耶稣把他赢了，赢就是耶稣得胜受试探的时候，没有犯罪得胜的时候， 那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用了一个词，就是这个魔鬼离开他了，他是怎么样讲的？是暂时离开他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魔鬼啊，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是坚持不懈的，所以他非常的坚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如果要想打败魔鬼的话，我们要学会坚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在基督里，你记住了，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打不过魔鬼的，但是我们怎么样，一定要在基督里。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去打，那就最终就会失败，然后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就怎么样，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是吧？我们就这是到了这个犹大的旷野，然后在犹大旷野之后，他就又到了这个河东，那个时候他又碰到了一些他收了几个门徒，是吧？大家还记得吧？对，然后他们就回去了。他在这
问一个问题，很快，刚才说那魔鬼的三招就在三招，那我就想问，现在如果说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受到了一些，就是说也许是挫折，也许是可能就会跌倒的这种，我想应该是从魔鬼来的，那好像觉得这三招也不是很 apply， 也肯定不是肉体的私欲。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中一个非常跟其他信仰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就是基督教不相信善恶因果论，因为善恶因果论在很多的信仰里面，或者包括在我们以前的教育里面，包括很多的牧师甚至都传讲这样的信息，这件事情是要我们非常小心的。就是基督教不承认善恶因果论，就是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苦难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这是事实，这是有的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罪造成的，别人的罪会给我们带来苦难的后果。就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安静的好好的查神的道，那有人在隔壁放了个炸弹怎么样，可能会炸到我们，对不对？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哪里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对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讲道理的责难，知道吗？就是别人的罪也会给我们带来苦难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神允许这样的一些苦难临到我们，不一定是我们罪的缘故，这是其中一件，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说刚才他讲的知道，就是那可能弟兄姐妹碰到了很多的挣扎，或者是碰到了很多的苦楚，那么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学约伯的三个朋友，就说哎呀你一定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你什么之类的去讲，这样讲是很伤人的。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件事情，当别人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怜悯，没有错，有的时候是他是他自己因为罪引起的，比方说他这个生活方式不好，对不对？他开车的时候他习惯不好呢，最后就出事情了，对吧？这种事情是可能会有，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在这个事情上加了码，但是好好开车那个人也会被撞，也是有被撞的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就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看到这个事情就去反推一个结论，你一定是犯了罪你才得到了这个结果。这就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争论的中心。约伯记被称为圣经最早成熟的标准，就是神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跟随上帝的事情，我们跟随上帝，我们要经历过一系列的难处，因为这个世界是被污染的。但是我们跟随上帝不是让我们免于苦难，而是让我们免于什么？又让我们免于恐惧，对不对？我们跟随上帝不是让我们免于苦难，而是我们让我们免于恐惧。我们知道，明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怎么样？耶稣跟我说什么？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跟随上帝不是免于苦难，而是免于恐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我虽然他没有详细的讲，我可能是因为弟兄姐妹可能是特别是最近时间经历了这样那样的挣扎，其实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基督教不相信善恶因果论。因为善恶因果论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那么很多很虔诚的人，他们的生活异常的艰苦，为什么？因为撒旦不会放弃他的，不会放过他的，对吧？一心一意的要呀。你要像有很多人他在那乐呵呵乐呵呵的，我不见得是不好啊，咱们这样，我们首先来讲啊，包括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善恶因果论是个很复杂的一个理论。就是一个人过得不好不一定是他的罪，一个人过得好也不一定是祝福， 因为一个人在他在什么事情都无忧无虑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他不会依靠上帝了。当我们发现我们每一步都很艰难，我们就不得不依靠上帝。其实这有的时候对我们是一种保护。当我们什么事情发现自己都可以处理的怎么样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上帝其实不再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但是我们还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凡事亨通。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一个条件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神旨意的中心是什么？基督和他的教会，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比一切都重要，在基督里才是我们的目标。我这样说，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对你所提到的问题有没有帮助？
基本上其实就是一句话，可能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一些苦难，就是也不一定是从罪来的，或者也不是不一定从魔鬼来的，而是神可能有他的免疫，或者是怎么。
有这种可能。就是还有一个事情，我刚才讲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上次我们讲过，说我们有最好的教材是吧，我们复习不完没关系啊，反正是我想我们多说一点。我们有最好的教材，全世界最好的教材，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是吧，大家对最好的老师，因为是耶稣基督亲自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都是同学对不对，我们也有全世界最好的同学对不对。你要感谢神把你周围你旁边这个同学放在你的身边，他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那服侍你的时候让你得到了很多的喜乐，我们就感谢主。但有的时候他也给你带来很多的难处，我们也感谢主，神允许这个人，就是因为只有他这样才能够陶造你现在有这么美好的性情，你知道吗？对吧？所以这个王玉文他因为经过我这个二十几年的快接近二十几年的折磨是吧？他现在的性情特别美好是吧？对吧？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就是我们感谢神，就是凡事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忍耐宽容，因为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好不好？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可以讲是吧？然后他回到了约旦河，在这个地方约旦河附近是吧？然后他就回到了加利利，因为没有说哪里，我就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回到加利利之后，他回到加利利，然后他就行了一件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他是去了迦拿，对不对？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使水变酒。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人生怎么样，其实是很没有味道，就像平淡如水。酒比水好的地方是好在什么地方？它有味道，因为它让人觉得可以满足。大家不要去讲这个比喻，只有一个点啊，大家不要太扩展。那酒还可以使人醉，使人放荡什么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大家酒跟水比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件神迹里面，它只有一个点，它就是说啊，酒比水有味道，因为耶稣来了，他就改变了我们生活中这个无聊的味道。因为水是无色无味无嗅是吧，透明的液体是吧，因为但是酒它不是，酒它有味道。而且那里面的当然那很多的细节，你看那个盛水的缸什么之类的，那些我们就不去拓展它。但是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在迦拿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这件事情是耶稣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这个无聊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蛮有味道，蛮有味道。所以那个还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讲不完没有关系啊，我就趁着这个机会给弟兄姐妹再讲一个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会不会很辛苦？会，我们一定会累的，因为我们做事情会累嘛。但是你要记住，如果我们侍奉的对，如果我们的侍奉的态度对的时候，其实你越侍奉越有力量。因为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特别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怎么样，我们的食物就是怎么样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因为按理说一个正确的服侍的话，就是你越服侍越有劲，你越服侍越有力量。如果我们在服侍中很辛苦的时候，我们要退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不见得是我们的罪，大家一定要记住，也可能是我们的环境或什么之类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难处。所以这件事情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我特别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去侍奉的时候，回过头来就是表现出来好像很辛苦，对吧？这个在教会里的侍奉里面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是为神做工，活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神的工， 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这个不配的人，不应该觉得有就怎么样讲，不是有那种说是我觉得我特别辛苦的这种怨言和抱怨，而是说我在做了这件工之后，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是神竟然用我，这是何等的美事。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改变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味道。然后他到了迦南，然后他就又退到了加百农，又退到了加百农。所以加百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马太甚至称他是什么？耶稣自己的城，对吧？那是他一个事工的一个总部。那么这是早期事工前半年的地方。然后紧接着就是从了第一个逾越节到了到第二个逾越节之间的这样一段历史。那么他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他去了圣殿，对不对？他有洁净圣殿，第一次洁净圣殿。所以洁净圣殿的话，不光是到最后来才去洁净，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就跑去洁净圣殿了，洁净圣殿了。那么换句话来讲，你会发现耶稣有脾气的，是吧？他对看到不公正的事情他会发火，是吧？那个，然后他就在这个犹太地怎么样行了一些神迹，然后是吧？还有给人施洗，其实不是耶稣自己施洗，是怎么样？是门徒施洗。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传言出来的时候，这个耶稣就往回走，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叫叙加。叙加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碰到了一个人，是谁？对，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在那个雅各井旁边那个坛。哦，对，刚才这个地方漏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还碰到一个人，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国的，唯一讲到了两次，就都在这里，是不是？就是是近神的国和见神的国，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讲了这个，他与尼哥底母论重生，然后回到这个与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对不对？那是我们当时讲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好的案例，对吧？那么，但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提醒。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结了好多次婚，对不对？其实他每一次婚姻里面，因为大这有一个概念给弟兄姐妹稍微介绍一下，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丈夫啊是这个妻子他能够得到满足和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你这个女人她结了怎么样五次婚姻，是不是？是五次吧，对吧？她
是
说她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那么这地方就表明一件事情，其实她每一次都是带着盼望进去，带着失望出来。所以耶稣来跑到这里跟她谈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跟她讲了一件事情，凡拜她的怎么样都要用心灵和诚实拜她。换句话来讲，其实只有上帝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满足。如果我们眼睛定睛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句话，这不知道是谁写的，写的好像就是那些让我们觉得真正受伤害的人，就是正好是以前我们抱有很多希望的人，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他结了五次婚，他都没有得到满足啊，就现在他连婚姻都不敢结了，因为跟他一起住的都不是他的丈夫。那么这个耶稣在这个地方安慰了他，对不对？安慰了他，然后给他一条明路，就是怎么样讲，凡拜他的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然后他这个地方他到了加利利，到了加利利的时候他又去了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应该有这个迦拿，对，在迦拿他行了，到了迦拿，他在迦拿行了第二件，不能叫第二件，是在加利利的第二件神迹。大家要记住，因为他刚才在这行神迹，不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是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什么？医治大臣的儿子。是大家这个就讲，然后呢他就到了回到拿撒勒出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被弃绝了，对对，他就被弃绝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又退到了加百农，对不对？他就退到了加百农这个加利利的海边，怎么样？他就又碰到这个呼召门徒，是不是？呼召门徒那个里面有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我现在有，我眼睛不好，我一直看不到太懂。这回就推到了第二个阶段了。第二个阶段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已经12:10了。我想我们还是有一点讨论，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因为这个，我这些都给你们。
这一段是哪个复习过？
哦，对，上一复习过是吧？哦，光淼复习了这段是吧？
嗯。
哦，那么感谢主，你正好复习了。那么我们下一段的话，我看我们是复习，因为我还是想提一下，因为弟兄姐妹可能对一些异端，就是比方说一些其他的异教或者异端有一些困惑。我们下一次我想先讲那个种人，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回来再继续复习，好不好？会不会？或者是说，我们你们知道我是准备给你们怎么复习，你们也可以回去听原来的课，或者是自己拿这个 PowerPoint 走一走，对着讲义，其实也能看出来它到哪里去了。这个应该不难，所以我想还是跟弟兄姐妹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还是有一点讨论。那我就跳到最后去，好不好啊？我跳到最后去，跳到最后的一个讨论题目。啊，我跳到最后的这个讨论题目，他不理我是吧？啊，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图都在是吧？你正好就算复习完了啊。嗯，那么这个也给大家看过，这个也看，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凡事欢欢喜喜的，对不对？凡事欢欢喜喜的，后面圣经里面的动词是什么？忍耐宽容。我是去年大概在同样的时间得着的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欢欢喜喜非常重要，而且忍耐宽容使得这个欢欢喜喜特别的真实。如果我们在一起，就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天天我们一起吃吃饭，一起读读经，一起来侍奉，这个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可能就像讲的，我们觉得挫折也好，什么等等也好，需要你忍耐和宽容。忍耐和宽容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正是因为在这些难处里面，我们如果还能够维持欢欢喜喜的，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欢欢喜喜那是真实真的，是这个世界不能夺去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想让我们怎么样，最好是垂头丧气，最好是非常生气，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上帝的心愿是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我们持定这个欢欢喜喜的意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仍然掌权，他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忍耐和宽容。所以我们下一次我还跟王永英，我今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忽然间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要2018年要操练的怎么样，要安静等候。那我现在来看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神学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保罗是这么样讲的，说立志行善由得我，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行善的意愿，但是我们行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节经节的前面有一句话是什么，说因为我晓得在我的身体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人是全然败坏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上一次讲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一件，在任何一个点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行，就说明在那个点上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在是的全然败坏的，我们必须完全来倚靠神。那么就是讲啊，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碰到任何的事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省察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属灵的盲点。不一定是我们自己错了，我再讲，我们不相信，我不相信善恶因果论。我们当时我们碰到任何难处，或者是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让我们退后一步，让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一定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看到。因为上帝让一个环境临到我们，一定有他的目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退回来，检视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盲点。这个就是说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事情。因为有的时候矛盾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人的天然性就是发现别人的缺点。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退后一步，先检视自己有没有属灵的盲点。我不愿意说错误，我说属灵的盲点。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讲的，说什么，你们要先去掉你们眼中的梁木，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才能看得清楚。 因为我们常常讲的时候，人的眼中的良木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以为是说是这个人是，我说我自己比你还糟糕，所以我不能说别人不好。不是的，圣经里的经文是这样的，是吧？你要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怎么样，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的弟兄眼中有刺，他很难过的。他的眼中有刺，他即使不自己不觉得的时候，他会给他带来伤害的。你如果眼中有刺的话，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所以我们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本身没有错，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掉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且他用良木和刺，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良木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是遮挡了你。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成为我们属灵的盲点，我们要退回来，怎么样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求主帮助我们看见问题的本质，然后我们再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属灵盲点，一定要成为我们自己反省的机会。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任何的时候不要去认这个死理。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委屈，我们就盯着那个委屈，你就会发现你出不来。怎么样退一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耶稣。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了觉得是受到的委屈，你就记住两个原则。一，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需要认罪悔改的内容？如果有，那就做。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存着怎么样无愧的良心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用特别担心怎么样。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些特别在乎你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让他们觉得很难过，因为爱你的人，对不对？这是你行走天路的同伴，所以只要怎么样讲，只要上帝在乎你，只要爱你的人他们知道你，其实别人的看法不重要。这是成为我们新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委屈，或者是觉得别人误解你，或觉得你自己对吧，别人对你有一些不正确的这个评价的时候，你需要保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我给弟兄姐妹举过这个例子，这也是我自己在不断学习在操练的，就是尼托生弟兄，就有人造他的谣，有人说他的坏话的时候，他从来不辩解的，他只说一件事情，他说我比你们所说的还坏。怎么样？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他说我比你们所说的还坏，然后他就不解释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在乎我们，爱我们的人在乎我们，所以其他别人的评价不重要，那些事情不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而且很多事情你越辩解越麻烦，因为人的记性是有限的，人的记性是有限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的长执会里面，我们在2016年五六月份开聚会之前，那是因为幼芬姐妹她记这个会议记录的功夫很深，我觉得他大概是以前在大学里受过训练，他就是每个人讲了什么话，他基本上都概要的记下来。那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单独拎出来这段话来的话，好像全然正确，但是你如果去看核定本，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因为我们看核定本的时候，我这个人记性又好，是吧？然后我们在长执会里就产生了一些争吵，然后后来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以后不记这么详细了，我们只记几个点就可以了，是吧？对，哎，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一件事情是，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所说过的话，到后来的时候你都不忍心自己去看。你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何况还说，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又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你还想去把它说清楚，显得特别傻，对吧？所以记住这个地方，人是全然败坏的，当有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说我比你说的还坏，对，然后他就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也不需要再辩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记住这个原则。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不明白，说那我就难道就背这个黑锅吗？那耶稣都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去在乎。但是你要记住了，上帝，如果我们的经历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怎么样？主啊，求你不要静默无声，这是神的话，也是诗人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对不对？是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这是想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鼓励，因为在特别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观点。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得救是完全上帝的主动施恩，对不对？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对不对？没有寻求神的，这是圣经里的原话。那么为什么就我们今天得救是完全上帝来主动的把我们救起来， 人没有贡献，我们自己没有贡献的。那么知道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为什么主动侍奉？就是说我们先得着神的话，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想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起来做。从人的分析发现不可能，但是我们自己敢去做，这叫信心。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信心。信心的功课就是我们敢去做那些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所有的信心功课都是冒险，如果我们的信心不需要冒险的话，就谈不上信心。所以我们这是在神的侍奉功课中，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特别怕人的理性过分的干预。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绝对不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变成一群疯子一样的，是吧？说这个我得着神的话了，我就要往上走什么之类的。但是所有的信心功课都是要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就是你一定要从神那里有确凿的话，而且得到这句确凿的话的时候，要在神的面前，你没有深的祷告，神是不可能给你重托的。所以这就跟我们平时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地方就要，我们说的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或者是说这个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这个诗篇六十一篇是这样讲的，说一件事，上帝说了一件事，但我听见的是两件事，那就怎么样？慈爱是属于上帝的，能力是属于上帝的。说慈爱，哎，时间到了，哈哈哈哈，这是个很好的提醒，对，他主动就侍奉了，是吧？是吧？慈爱是属于他，就是怎么样？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所以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犯了错误，只要我们承认就没有问题。所以认罪悔改是信心的表现。虽然我们做的糟糕透了，但是我敢于承认。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慈爱的神。如果我的神他仅仅是惩罚我的神，那我就不敢认罪悔改了，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怎么样？他必要涂抹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就是基于神是慈爱的神。我们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是吗？因为神的能力是属乎神的，所以我们主动侍奉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我们的上帝，靠耶稣。那么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以后的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因为你们中间就会出很多的执事，很多的带领，对，就那些 title 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当你们带领的时候，永远记住这两件事情。不要忘记自省，我们要学会认罪悔改。不要忘记在神的面前有真实的生活和祷告，让我们能够来主动的侍奉上帝。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这是我跟王玉文讲的。因为我一直讲三个点，说是神的仆人要有三个点。第一个是啊，为父为母的心肠；第二个是什么？仆人做工的榜样；第三个是神话语同在的明证。那我跟他讲，我说第一点和第三点我都希望你做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特别是在这个教会。但是第二点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是吧？就是要怎么样？要有仆人做工的榜样，你好好的去做。因为任何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领袖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天花板。我们不要以脚踢石，不要去试图撞击这些内容。你纵管你在神的面前领受了雄心大志，在领袖没有领受之前，我们要学习安静等候，要为他们祷告，不可以口出怨言，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是进行一些这个言语上的讲论。因为有的时候教会的人事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也成为我们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记住了，这是我们跟随耶稣脚踪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这个五章十九节为什么这么好记？你们中间有踢足球的吗？你们都不关心足球，是吧？你要是关心中国的足球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五幺九特别容易记，对不对？五幺九是当时是中国是只要赢了就出现，结果怎么样？没赢成，是吧？对不对？对，那这个非常是中国足球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五幺九，你们，我跟你说这个意思，就是为了让你们记住这个经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是怎么说的，是吧？如果离了父，我就不能做什么，就是不能做，对不对？对不对？只有父吩咐的子才能做，不能做才能做。然后凡父所做的我都照样做，就是不能做才能做和照样做。这就要求我们凡事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我今天想特别跟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些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有一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始的晚，他们那边也没结束，是吧？嗯。你问，你说。啊，那你分享啊，你站起来分享吧，要。
跟大家分享几句话，今天没让我说，但是我想还是跟学员班的弟兄姐妹分享一点。今天我早上就是跑完步之后，在那个聚会以前，李哥问我，他说你准备好了吗？然后我说准备什么？他说没。你说你准备什么？然后就想了想，我觉得哦，原来是这个。就是安利的事情，其实我在这段时间里面一直都在想，
你不想说了是吧？
不是，关注跟课堂没关系。
嗯，好。